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中国人民大学法轮功学员齐迎春被断电、撬门绑架、抢劫；河北美术教师蒲信池被绑架三月余，下落不明；江苏七旬老太施美莲遭诬判入狱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4月24号，中国人民大学法轮功学员齐迎春女士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、海淀派出所七八个便衣警察砸门闯入家中，她家的大量私人用品，包括法轮大法书籍、电脑、播放器、手机、古书、古杂志、原版藏书24史、中国军事史被抢劫。随后，齐迎春被非法挟持到海淀办案中心，被强制滚手板、抽血、做心电图、B 超、验尿等，然后被非法关押24小时。最后，齐迎春被通知她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。齐迎春在中国人民大学电教中心工作，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1999年7月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，因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多次被学校党委、校保卫处和院系党总支书记伙同海淀区公安分局、海淀派出所等单位构陷，并对他非法劳教。2005年5月，齐迎春结束非法劳教后，进出家门受到周围的居民、店员、公安监视。2022年冬奥会期间，齐迎春还被取消了刷脸，不许他出入人民大学校门。如果出门，要跟片警打电话说明原因，得到许可后才让出去。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公检法司人员明辨是非，善待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学员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美术教师、法轮功学员蒲信池女士今年1月23号在家中被绑架，至今三个多月音信全无，下落不明。今年45岁左右的蒲信池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，于今年1月23号被当地警察非法入室绑架。有消息说，蒲信池当时被拘禁在石家庄原市县的盘龙湖宾馆，后来不知去向。据说之前他曾经受到石家庄市桥西区公安局骚扰。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，家人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中共官方的拘押文件等，也不知人现在在哪里。蒲信池年迈的父母得知女儿再次被绑架并不知去向，老人们担心女儿的安危，整日处于焦虑的等待中。蒲信池有一个女儿，目前被中共警察监控威胁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施美莲被绑架、非法关押构陷近一年，目前她再次遭诬判两年半，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。施美莲因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曾经被非法劳动教养。2007年8月16号，七八个警察强行敲开她的家门，逼迫她女儿找到妈妈。他女儿被警察强行带到通州叠石桥国际家纺城，找到正在那里看市场的施美莲。警察当时就把施美莲绑架走，把她非法关押到金沙师范桥往西的华德宾馆迫害，不准她家人探视。去年5月13号，施美莲、沈亚芳等15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被非法闯入家中的通州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，被关押在洗脑班迫害。后来施美莲被劫持至南通看守所，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，施美莲被南通市崇川区法院非法庭审，被诬判两年半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加拿大近20城市升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，美国温彻斯特节日游行，民众争相了解法轮大法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，今年的5月13号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从4月底开始，加拿大有近20座城市相继举行升旗仪式或地标建筑亮彩灯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，并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对大法福泽社会和人民表达敬意。今年第一个升旗的城市是安省的米尔顿市，这是米尔顿市连续第9年褒奖法轮大法。今年的首次升旗仪式由市长戈德·克兰茨亲自主持，同时米尔顿镇将5月定为法轮大法月，整个5月份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。当地法轮功学员代表崔先生感谢米尔顿市政府、克兰茨市长和市议会对法轮大法的支持。崔先生发言说，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时，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。加拿大各级政府高度赞扬法轮大法与全社会分享真善忍的高尚理念。崔先生赞扬道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加拿大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法轮大法的真相、法轮大法所提倡的真善忍理念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。同时，这也表明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法轮功的支持、认可和尊敬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4月30号下午，美国温彻斯特市中心聚集了许多当地民众观看苹果花节游行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和腰鼓队应邀参加。民众大都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，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索要传单，希望更深入了解法轮大法。温彻斯特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75英里的一座小城市，拥有近3万人口。一年一度的苹果花节是当地居民最注重的节日，各种各样的春季庆典活动将持续10天。当法轮功游行队伍行进至主席台前，活动主办方向当地民众介绍说，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的修炼修行功法，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，包含四套柔和的功法动作和打坐。1992年，李洪志先生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授法轮功。法轮功目前在全球11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。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。艾比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。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，这是一个和平、自我修炼提升的群体。科克洛斯基也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，他不停地鼓掌喝彩。他说，天哪，真善忍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。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，2020年的苹果花节庆祝活动全部取消，2021年举办了简短的节日庆祝，今年完全恢复正常。当地居民胡德说，很高兴社区再次开放，终于可以在市中心举办活动，见到大家，见到这么多面孔。戈西尼亚和家人一起来观看游行，他用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。他说，这真是与众不同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鼓乐队，令人振奋，带给人快乐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14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使我变得善良理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4号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那时还没结婚，每天和同修集体练功，集体学法，也和同修下乡弘法，每天沐浴在大法中，幸福充实快乐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江氏流氓集团发起了对大法的残酷迫害。那时我也刚好结婚，婆家那里没有大法弟子，我由于脱离了整体，放弃修炼长达4-5年之久。可是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让同修把我从迷失中拉了回来。一，在家庭中按真善人要求自己。重新修炼后，婆婆丈夫由于听信了邪党的谎言，对我修炼干扰很大。婆婆给我藏过大法书，烧过师父法像，说了很多不敬大法的话。丈夫脾气很坏，一不高兴就大骂，摔东西。我都忍着不和他们计较，因为他们是不明真相，我得体谅他们。婆婆慢慢地被我的善心感动，不再反对我修大法。她对我小姑子说，你嫂子学大法人很好啊，她愿意学就学吧，也不做坏事。小姑子人很善良，我们一直处得很好，从没红过脸。她不反对我修炼，她的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。我弟拆迁后，他没有房子换楼房，因妹夫是外省的，他们结婚后一直和我们住一起。那时还没钱买房子，我们就用拆迁费给他们买了低价房，他们很感激。由于中共邪党宣传无神论、破四旧，把传统文化破坏，使现在的世人很重现实，笑贫不笑娼，婚外恋、婚外情盛行。我丈夫也沾染了这些恶习，有了外遇，并且第三者有了身孕，他们铁了心要在一起。虽然在婆婆和小姑子的强烈反对下，丈夫还是逼我离婚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没骂丈夫一句，也没骂第三者一句。我时刻想着我是修真善人的，可婆婆和小姑子却气坏了，小姑子扬言不认她哥和第三者。那时我儿子才10岁，归我抚养，婆婆和小姑子给儿子灌输了很多他爸的坏话，致使前夫来接孩子时，孩子哭着不跟他走，他很恨他爸爸。我都善意地劝说孩子，你爸永远是你爸爸，是别人代替不了的，你爸爸永远是爱你的。我和你爸爸的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与你没有关系。我也跟婆婆小姑子说，不要给孩子播撒恨的种子，要让孩子活得阳光、善良、健康成长。你们相认，我没意见，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好。小姑子感动地说，嫂子，你心胸太宽广了，得给你写传记。我说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大法弟子中比我做得好得多的事了。我要是不学大法，我是做不到的。现在小姑子和他哥和现在的嫂子也相认了，儿子和他爸爸也处得很融洽，小姑子和我的关系也很好，有啥不顺心的事都和我说，因为我都是用真善人的法理开导他。他说，嫂子，有事和你说说，心里真亮堂。儿子现在也长成大小伙子了，他很善良，同学有困难他都帮助。有一天儿子说，妈妈，我爸不在家，我也没觉得少什么，我过得很开心，就是苦了你了。我听了很欣慰。是啊，有多少破裂的家庭使孩子失去母爱、父爱，使孩子学坏，我的孩子是幸运的。二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。重新修炼后，同修给我联系上了当地的学法小组，同修们都很精进，各自做着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事。我由于脱离大法的时间太长了，看到和同修的差距很大， 我想我得多学法，也得做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事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是上班族，我就利用下班和休班的时候做些讲真相的事。这些年发资料、打语音电话、发神韵光盘，也和同修赶集面对面讲真相、劝三退。最近几年也开了一朵小花，给同修提供一些，我有空也出去发。这些年由于忙着做讲真相的事，在学法修心上落下了，生出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心，如干事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、不修口等人心，被邪恶钻空子迫害，被绑架、拘留、抄家有四五次，都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了。最近几年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，我找到了一份很轻松的工作，我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法，做好三件事。随着多学法，心越来越慈悲，能更多的为别人着想。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多次被迫害，我不再怨恨绑架迫害我的警察和构陷我的世人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。由于听信了邪党的谎言，被邪党利用无知的作恶，给自己和家人增加了很多业债，犯下了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徒的重罪，将来怎么偿还呢？三，慈悲讲真相，启迪警察的善念。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，我感到救人的紧迫，由于心急不理智，不注意安全，带着人心做事，在散发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，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和国保队长绑架。这个国保队长以下简称 A， 我以前和他讲过真相，很多大法弟子也和他讲过真相，但是他还是参与了对当地大法弟子的绑架和抄家。他们把我关进一个专门关押犯人的一个小屋里，从我身上非法搜走钥匙，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非法抄走了我家里的电脑、打印机、耗材、师父法像和大法书、播放器。这是非法审讯时 A 说的。我在小屋里盘腿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没做好才被绑架。这时听见外面有两个小警察对话，其中一个说得上看守所。我一听心里一惊，心想怎么修来修去修到那里去了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对，我得否定这一念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有使命的，是来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。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哪里没做好会在大法中归正，监狱不是我去的地方，看守所、拘留所都不是我去的地方，我今天一定得回家。我这些年好几次的被迫害，已经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多的损失，我不能再遭受迫害，不能让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和认识我的世人对大法犯罪，我就一直发正念，一发就好几个小时。到了晚上七点多，警察开门把我叫到审讯室，就一个做笔录的小警察在那里，他问我一些大法的事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我说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会有福报。他问信大法好能找到对象吗，意思是他还没有对象。我给他讲了明慧网上丑小伙帮助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。我说有一个老年大法弟子讲大法真相救人，被坏人构陷，丑小伙路过用摩托车把老年大法弟子拖出险境，后来丑小伙得了福报，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，日子也过得富裕了。小警察说是真的吗？我说明慧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给小警察刚讲完故事， A 就来了。他说你上某小区发法轮功资料，我们有录像，你从哪儿走的，路过的地方，穿的什么衣服，上的哪个楼道，上了几个楼道，我们都调出录像来了，你得交代交代吧。我一听他说的很详细，心想你就是有录像，我也不能配合你，那样会害了你，我不能配合邪恶，我就在心里发正念。 A 说你们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，你得说真话。我对 A 说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新闻出版署50号令已经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，公务员法办案终身负责制。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别说这些，这是我的工作。 这些真相很多大法弟子都给他说了多少遍了，他好像听腻了，麻木了。我一看他不想听，我就不说了，就在心里求师父救他，一遍一遍地求师父救救他。不到一分钟， A 说，你在心里求你师父救你了。我一听，他可能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，我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，慈悲地说，我没有修好，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和构陷我的人造业了，你们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。我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他一下子无语了，他可能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。我和 A 讲了明慧网上几个国宝队长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或及家人的例子，也和他讲了明真相的国宝队长做出正确选择的例子。我说，古人讲宁搅千江水，不搅倒人心，你干这一行得保护自己。他说，我是混口饭吃。我说，你要把枪口抬高一厘米。我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。我说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东德的一个士兵开枪打死了一个想逃往西德的士人。二战结束后，纽伦堡大审判，这个东德士兵得告上法庭，他为自己辩护说，他这是执行命令，他无罪。法官说，在法律和良知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应该选择良知，因为超越良知道德的法律是恶法，此时你应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，这是你应尽的良心义务。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。我说这些话时，他一直认真地听，没打断我的话。在这之前，他在外面走廊里给我单位的人打电话，让单位的人找人替我上班，意思是不想放我回家，想进一步迫害我。他问我上过北京没有，被拘留过几回。我看出他想给我罗织罪名。我说，你们迫害我几回，你不都知道吗？我说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咱们在这里的对话，神佛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你心里想什么，神佛都看得见。你想保护我，你想构陷我，神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看该讲的都讲了，时间已经很晚了。我说，我得回家了。他说，你还想回家？门也没有。我很严肃地说，你不放我回家，你想让我上哪儿？你要是迫害我，这笔账就记在你头上。这时他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因为他一晚上都是微笑着非法审讯我的。他说，他说了不算。我说，这个案子你说了算。他在审讯室里来回走，看出他心里很矛盾，在正与邪之间较量。这时小警察也拿出笔录来了， A 让我签字。我说，不签，但是我得看看写的是什么。 A 递给我，我一看没有一句对我不利的话，把我说的重点都写上了。我刚才给小警察讲真相起作用了。我把那张纸递给 A， 他拿着那张纸就出去了。等了一会儿 A 没来，我问小警察 A 干啥去了，他说 A 和所长商量事儿去了。我一听，把心一放到底，去留有师尊安排。又过了几分钟， A 和所长笑眯眯地过来了。所长说，签个字回家。我说，这个字不能签，签了会成为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。他们也没逼我签。就这样，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，我平安回家了。 A 和所长也做出了他们正确的选择。在此，我真心希望他们以后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更多地保护大法弟子，也是保护他们自己，给自己和他的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，将功补过，少留遗憾。也希望更多的公检法人员和世人早日明白大法真相，退出邪党组织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以上交流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受领导尊敬和同事尊重的班主任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雨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3日。我是中国的一名小学教师，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。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我不但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还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心态，平和乐观，与人为善，因而我总能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从未感受到的宁静与快乐。由于社会人心的下滑，教师这个职业也充满了挑战，学生的自我，家长的挑剔，社会的舆论，教学的压力，教师们普遍怨气冲天，很多教师与家长相处也是互相戒备。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，我在工作中要求自己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，做事为他人着想。修炼前，我脾气很不好，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就爱发脾气。当了小学班主任之后，脾气更躁。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，我一改修炼前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教育方式，耐心细致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学生。我常常给他们讲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的故事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、价值观。现在的孩子都备受家长的保护，因而普遍很自我。有的学生甚至在家长的引导下像个小刺猬一样，遇到矛盾立即反击，绝不吃亏。由于传统文化的缺失，许多孩子也没有孝敬长辈的概念，常常对着家长大呼小叫。我就经常抽出时间给学生们讲古人以德报怨的故事，讲伯鱼气仗等古人孝敬长辈的故事，学生们都非常爱听，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震撼，下课了还意犹未尽，围着我说这说那，积极地与我互动。久而久之，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在班级里帮助他人，互相谦让。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管怎么严格，从来不说伤害学生的话。小学生自控能力差，尤其是调皮的学生，时不时会添乱子，有时我忍不住要发火，但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想到师尊的教导，我就会冷静下来，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，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当我能够理解他们后，说话的态度和处事的方式就不会伤害他们，而是很理性的循循善诱，学生们也就心服口服，从内心接受我的教育。尽管我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，但学生们都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心，对我既喜爱又敬畏，我的教学工作开展起来也就十分顺利，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好评。很多同事总是感叹，你总是对学生轻言细语的，可是学生们怎么就那么听话呢？小学班主任的工作很繁琐，我的很多同事对于学生的幼稚、调皮、频发的问题感到厌烦，常常抱怨。但我总觉得小学生很单纯，他们身上有着成人没有的童真，很多时候只要耐心的引导，就能激发他们善的一面，这对于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。一次，我班有一个学生的5元钱不见了，经过了解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班级的学生偷走的。对此，我没有大张旗鼓地在班级里调查，而是利用这个契机来教育学生。首先，我让学生自由讨论，换位思考，如果自己的钱被偷，会是什么心情？然后，我用自己在大法中懂得的道理教育他们，不施者不得，让他们明白，不义之财不能得，如果偷拿了别人的东西，会失去更珍贵的东西，并且举了一些事例。最后我说，我相信干了此事的同学只是一时糊涂，如果他明白过来的话，他一定会归还这5元钱的。我还建议他偷偷将钱还到丢钱的同学的抽屉里。 第二天，丢钱的学生告诉我，他丢失的钱已经回来了。我心里一阵欣喜，为这位知错就改的学生高兴，同时也想到，如果人人都从内心懂得做人的道理，那么社会的环境自然也就变好了。对待学生家长，我也真诚相待，换位思考，理解他们的难处，在争取他们配合教育学生的时候，他们能感受到我是真心为他们的孩子好，自然也就愿意配合。很多家长为了让老师更关注自己的孩子，想办法送礼或送红包给老师。我每次接一个新班，开始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当我谢绝家长的礼物时，家长难免会有一些误解，因为现在的老师接受送礼是很普遍的现象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谢绝一个家长的红包时，我认真地告诉他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的孩子尽职尽责的，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拿的工资。他嘴巴微张，我能看出他的吃惊，这年头还有这样的老师。虽然他当时有点难以置信，但他在以后看到我对班级所有学生的付出和尽职尽责，他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激我。他的孩子毕业后，他还经常问候我。我教的每一届学生家长，在与我接触一段时间后，都知道我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，工作努力，关心学生，但不求个人回报，所以他们主动关注班级事务，帮忙做班级大扫除，为班级捐物，过元旦时布置教室，全都不用我操心，这让年级的其他老师都羡慕得不得了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知道，连其他年级的学生家长都在打听我们学校有一个从不收家长送的礼，却尽职尽责的好老师是谁。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。我们年级组里有一位教师，口才很好，在当今社会你争我斗的氛围下，争斗心很强，无论是对待学生还是对待家长，开口闭口都是一定要把对方整得服服帖帖。他对待学生总是用十分尖刻的言辞，甚至动手打学生。与他搭班的一名年轻老师，在他的影响下也被带动得充满戾气，认为强硬才是搞定一切的硬道理。看到他们的种种言行给学生造成的伤害，我想教师在学生的成长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应该用自己善的言行去影响他们，尤其是那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，这样对他们对学生都有益处。一次我与这位年轻老师交谈，含蓄地启发他尽量激发学生积极善良的一面，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很重要，可他却认为他们班的学生就是怕狠，光说道理没有用，所以他们对于我总是轻言细语地对学生讲道理不以为然。可是一个学期下来，他们都发现我班的学生越来越好，乖巧又有礼貌，而且都很阳光快乐，学习成绩也是年级第一。而他们班的学生问题层出不穷，学生在老师跟前一个个都是低眉顺眼的，一离开老师的视线就张牙舞爪，完全无视老师的要求。那位争斗心极强的老师非常不解，我那么厉害，他们怎么还敢不听要求呢？于是抱怨学生素质太差等等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那位年轻老师也开始质疑强硬打压的效果，他也在留意观察我教育学生的方法。他常常羡慕地看着我班的学生对我说，你们班的学生多可爱呀。我想善与恶这两种态度所产生的教育效果形成这么强烈的对比，这些现象一定能引发他的思考。现在很多年轻老师都是非编制的，流动性很大，所以与我共年级组的年轻老师也比较多。我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，总是努力用大法修炼者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对工作兢兢业业，不怕付出，为这些年轻人做示范，也常常用自己从大法中懂得的道理去引导他们。在业务上，我主动帮助他们，用自己的时间精力为他们上示范课。其他的在编教师，尤其是资格老一些的教师，有时候会指使他们做这做那，我却从不摆资格，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做， 不让年轻教师吃亏，相反还主动关心他们。年轻教师们都能感受到我的善良，也都对我很尊敬。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在各方面都努力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反思自己做得不好的原因，再重新做好。偶尔忍不住发了脾气，我会非常后悔，马上调整心态，归正自己。我是一名教师，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就能使许许多多的学生受益。修炼二十多年来，由于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，我也受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态度。我二十多年如一日，默默地付出，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尊敬和学校同事的尊重。我所接触的学生和家长都庆幸能遇到我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福气。我们班的家长们常常感慨而自豪地说，在您的领导下，我们班的孩子不光学习好，为人也好，他们是那么的快乐阳光，我们班的孩子太幸福了。其实并不是我好，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很可能会随波逐流，也成为一个牢骚满腹、争争斗斗的人。如今不只是我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受益，我所接触的学生、家长也都受益。法轮大法好，已越来越被众人所接受。我真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驱散中共谎言的迷雾，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，节制是下流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李小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2日。我工作的公司是做出口贸易的，我的工作是公司的销售员，公司自己没有工厂，没有自己的产品，全部产品外购，买来后包装一下卖给国外客户。我的姑表哥有工厂，正好有我们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能力，他让我帮忙把他引荐给我们公司。我想公司正好也缺供应商，就把他介绍给了采购。开始给我们公司供货后，表哥一看，他一个产品才挣几分钱，而我们公司稍作包装后转手就能挣几块钱，他就眼红了，找到我说，把客户抢来，咱们合伙干吧。我一听就拒绝了，说那样不好，我不干，我有自己的做人原则，我身为公司员工，我绝不做损害公司利益的事，因为我有实力，有条件转移国外客户。所以表哥无数次的劝说，无数次的纠缠，还有我的亲妹妹妹夫都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，以此装满自己的钱袋子。我深感生活在浊世中的艰难，我叮嘱自己说，牢记师父的教诲，一定做到节制是下流。选自《红银二普照》，左师尊的好弟子。是不是公司对我特别好，我才这么做呢？恰恰相反，公司里除了我，几乎都是老板的亲戚，对我这个外人，老板既想要利用我来给他挣钱，又严加防范。我发给客户的每封信件都要抄送给他，看我拉的客户多，挣钱多了，就砍掉我的提成比例。我谈的大客户，他分给他的亲戚来做，未跟我打过招呼，就让他的亲戚私自看我的邮箱，学习我是怎么跟客户沟通交流的。公司刚成立时，我带着他们参加展会，开发客户。路子走熟后，他就把我踢开，让他亲戚来负责。而我的表哥呢，从小是和我一起长大的。我的姑姑从我很小就对我有帮助之恩。我不缺钱吗？也不是，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至今也没有在市中心买上房子。况且我们这个行业
有多少业务员把单子拉出去做，不久就能在大城市买车买房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那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呢？只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尊师主，放淡名利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。虽然老板对我不好，可开发一个客户，公司也要投入很多，我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个好师傅，教会了我怎么做人。常人都那么做的，我不能，我只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。面对面讲真相时，经常有人问我说，你怎么年纪轻轻就信这个？我常常自豪地说，这是我的福分。现在社会道德败坏，人们一切都向前看，谁还讲仁义道德呀？我按大法真善忍做好人，一家老小都健健康康的，我们的家庭收入越来越高，生活越来越好。丈夫和我都遇到过意外灾难，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度过了。我没有给过师父一分钱，但是师父什么都给我了。你说我信这个好不好？人们听了基本都赞同，也爱听我讲真相。有的人当时就说，原来大法这么好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野谈修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。近来，我意识到修口的重要性是如此的严肃，修炼人要用真善忍来衡量事情。下面讲讲我近期的一件事情。4月中旬，我骑车外出，回来的路上刹车不灵还是怎么弄的，一下摔倒在地，左脸贴地，眼镜摔坏了，左脸马上麻木一片，但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一下翻身起来，扶正车龙头，骑上就回家了，没想找谁麻烦。虽然当时车前有一人骑在摩托车上，看我爬起来，他还说，你骑车那么快干嘛？其实我是为了让他而临时刹车，又有点分神了，才导致摔倒的。回家后，左眼周围青紫色，我求师父帮我，同时向内找，发现当天与同修见面时说了许多常人的话，还有些心里愤愤不平呢。一直以来，我要求自己修口，但时机一来，有人问起时，马上发表自己的看法。过后发现不在法上，就后悔，下次一定注意，不要再说常人话了，要修口。但一跟常人说话，开始还把握得了，聊一会儿就被带动了。怎么不理解现在的常人、社会现象、防疫政策等等，比常人还聊得多。过后又后悔，没修口。进一步深挖，发现很多人心才导致不修口。没管住自己的嘴，例如防疫政策朝令夕改，嘲笑邪党的无能，怎么可能清零？神要做的事情，你人怎么斗得了？吃苦的是老百姓。这反映自己法没学好。我们只是救人，不参与人世间的常人事情，说多了人也不理解。所以我们只是救人，只要能救了人，什么政策之类的不要过度的说了。与同修见面不讲家里矛盾事情，都是自己修炼的机会，自己尽力做好，按照大法规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，查找自己的不足才对。为什么一看见同修就像见了亲人与知音一样交流家里矛盾？ 但有些话一说，心里就不悦，生气了，嘲笑常人的一些做法。没有想是自己的心不净，心里有执着，才导致常人的这个表现，还在那里侃侃而谈，背离了大法都没意识到。心里那种瞧不起常人的心理，自认为了不起，高高在上的心态，才是要归正的地方。在这次磨难中，我一心不想让家人知道，不是怕他们担心，而是怕他们指责等人心，这都是要归正的地方。在此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化解这场大难。第一天不怎么疼，就是麻木，赶紧练功打坐调整。第二天疼一些，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戴上口罩就上班去了，也没人发现我的眼睛肿了。回家后，毛衣外套都汗湿了。第三天基本就好了，才感觉脸还微微疼，脸上也青了。这次我认识到不修口其实与其他执着心紧密相连，如怕心、不平衡心、高高在上的心、愤愤不平的心等等。今后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抓紧向内找，归正自己，才不被旧势力找借口迫害，才能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改变观念，修去家庭中的对抗心理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5日。目前还有一些同修家庭关系搞不太好，我悟到其中有一种是抱着对抗心理造成的。在中共迫害初期，大法弟子家人非常害怕，强烈要求学员放弃修炼，不许看书讲真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员顽强地坚持信仰，最终凭着正信和师尊的加持走了过来，社会环境也得到大大改善，修炼的环境宽松了。环境宽松了，可习惯了的对抗心理，有些学员却保留了下来。他把很多家人对修炼的不理解、不支持，当成了是因为家人害怕迫害造成的。心想，你怕我不怕，反正也说不通，我就这么坚持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并不是家人害怕造成的关系紧张，而是自己对抗心理招来的。有同修上午学法，雷打不动。家人有事让他到超市买酱油，他不愿意去，因为对抗心理起作用，认为你下午可以买酱油，上午买干扰我学法不行。师父没说你一定得上午学法，家人只是让你买酱油，你自己认为他是不让你学法，不是自己扣帽子吗？家人自然不高兴。四个整点发正念，有时会和家人一起吃饭造成冲突，有同修也是雷打不动。当然他的基点是对的，严肃对待发正念，可常人就是常人，他觉得家人一起在饭桌前吃饭很重要，你老是站在自己事情重要的立场上看问题，认为他的事情不重要，吃饭就不行，得等我发完正念再吃。看起来维护了大法，可家人气得鼓鼓的，长此下去矛盾重重。我这里不是说不严肃对待大法，而是你长此下去，家人能说大法好吗？这不是造成损失了吗？你临时改变一下，先不学法，先买酱油，缺的这段法找时间补不也可以吗？大家一起吃饭，先不发正念，过后补。如果长期时间有冲突，和家人商量一下，吃饭时间推后等等，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这样家人不就没意见了吗？他说大法好，不也正是大法了吗？看来就是长期习惯的对抗心理造成的，事凡出现问题，一定是有邪恶干扰的思想造成的，而真正问题是学员没有站在家人角度想。有的女学员，公公给她找了个收入比较高的工作，但是影响学法，她自己辞掉了，公公很生气，说她不好，也不支持她修炼了，她认为是阻挠， 那公公是费了大劲儿找个好工作，在常人看是好事，你不考虑他的感受，也不说一声辞掉工作，公公当然不高兴。你站在他角度看，他真没错。你觉得影响学法，你很坦诚地跟公公说，他不会不理解，即使不理解，效果也会好。那站在常人角度看，你就是不礼貌。所以你不能认为自己兼修大法就完事了，你要考虑怎样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兼修大法，不能生硬地兼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常人就想过得好，过得舒服，他看重常人的一切。修炼人不看重，那么两种思想肯定会出现矛盾，那么我们就要站在他们的思想角度看问题，去配合好，让他们觉得好，他们说大法好，也是正实大法。有人会说，他们让你不修炼才高兴，那就不修了？当然不是这样，其实修炼过来，我发现很多的矛盾恰恰不是家人害怕造成的，真是自己没考虑他们的感受，或者自己执着心放不下造成的。有个女同修，家务活全干，丈夫基本甩手不干，她认为自己做得比较好了。这个同修习惯吃完晚饭休息休息，过几个小时再洗碗，其实是个长期的懒惰，当时没意识到，丈夫不高兴。同修心里想，反正碗是我洗，又不是你洗，晚一会儿没啥。就这一件事，丈夫就不高兴，对学法等事情阻挠。后来同修提高了，想这又不是大事，我听你的，做出了很多努力。长期坚持饭后洗碗，对她来说旧习惯确实难改。结果丈夫高兴了，不太阻挠她学法了，同时女儿长期不收拾房间的习惯也改了。她非常惊奇，她说，原来修炼是这样的，你自己改好了，其他都变了。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些长期意识不到的类似对抗心理的执着，是与家人关系僵，表面是在维护大法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要从法上，站在家人角度想问题。他觉得高兴了，关系才能好，才是维护法了。个人体会，不当的地方敬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中土情怀》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